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男演员亚伦·艾达曾经说，认知是你观望世界的窗，不时擦拭光线才能穿透。科技日新月异，发明也日新月异，而当中往往造成冲击的倒不是发明的物件，而是观念知识的改变。我们也在当中更加体认到自己并非无所不知，而是总是有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去挖掘跟学习。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玻璃镜片的科学应用展开一场世纪的探索跟挖掘。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前面花了3周的时间挖掘镜子的创意脉络。如果你有持续收听星之导航节目，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仍旧在一个大主题之下，那就是玻璃。让我们稍稍复习一下，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古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以高温熔融沙粒制造玻璃的技术。那个时候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多半拿来制作装饰品。之后相关技术的发扬还有创新，到罗马帝国时代，技术的纯熟跟细致的呈现，玻璃制作技术也从砂心法来到了吹制法，可以让玻璃变得更加透明。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到处都有玻璃的制品，成为日常百姓常用的容器。也许就在这杯弓交错之间，有人透过盛水的玻璃容器看到了放大或者是倒立缩小的影像，甚至发现可以聚集太阳光，无意间开启了玻璃多彩多姿的新用途。随着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玻璃技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科学家借由盛水玻璃球的透镜效果，探究光的折射、彩虹、视觉等等的自然现象，也结合了几何探究平凸透镜、抛物面镜、针孔成像的光学现象。到了13世纪，威尼斯的玻璃制造业已经傲视全球，也才有前几周我们在节目里时不时提到的玻璃之岛穆拉诺岛。威尼斯工匠制作的玻璃制品包含镜子，一度成为垄断的市场。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这个秘密的技术也不再是秘密。到了16世纪，玻璃工艺技术传到了现在的荷兰地区，玻璃镜片制成的眼镜也从原本的稀有到逐渐普及。几个镜片的组合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带领人们以新的目光跟视野探索这个世界。而在16、17世纪之间，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医学跟化学的思想都经历了根本上的变化，从中世纪的观点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基础。不论是在各个独立的学科内，更是在对整个宇宙的认知中有了更多的研究，玻璃也就理所当然了跟科学产生了火花。17世纪玻璃的应用大致上分为4种，一 一种是作为珠宝首饰的用途，第二种是瓶罐杯子等等各式的器皿，第三是大片的玻璃窗，第四则是平面镜、眼镜、棱镜、透镜的组合。尤其是后面这三种，瓶罐玻璃、大片玻璃窗以及各种的玻璃镜片，相关的玻璃技术不断的精进，也都带动了科学的发展。比如说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组成的望远镜。早在13世纪末叶，意大利威尼斯工匠就已经开始磨制薄霜凸透镜，并且安装在镜框上。15世纪中叶，已经有凹透镜来协助近视的人们。16世纪初，凸透镜跟凹透镜已经在整个欧洲流行。在这之前，人们早就知道光的折射跟反应现象，并且应用在眼镜跟放大镜。不过当时的玻璃制作以及镜片表面的处理都比较粗糙，所以并没有用到更加复杂的设计上。1608年的9月底，一位荷兰省政府官员写信给中央政府国会议员说，有一项发明可以使所有极远处的事物看起来就像在近处一样，他指的就是眼镜制造商汉斯·里普西的发明。里普西在管子的两端分别安置凸透镜跟凹透镜，发现从凹透镜那端看出去，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更大更清晰，于是望远镜就此诞生。正当里普西忙着申请专利的时候，有一名荷兰商人已经在法兰克福的市集上销售望远镜，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准备为自己的发明望远镜申请专利。但是因为这项发明太容易复制，荷兰当局决定不授予专利权。望远镜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开始扩散到欧洲各国了。比如说隔一年，1609年的春天，法国巴黎的眼镜制造商开始出售镜筒里有一片凸透镜跟一片凹透镜的小型望远镜，不过放大率只有3到4倍。1909年的5月，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当时46岁的伽利略，辗转听到了巴黎来的传闻，马上弄到镜片，制作了一台望远镜。之后他日日夜夜磨镜抛光，在相关光学道理了然于心之下，所制作的望远镜倍率不断的提升。在当时，要制作放大多倍的望远镜非常辛苦，关键在于两个透镜的曲度需要微凸和深凹才能够产生明显的望远效果。其中深凹的透镜相当于高度近视眼镜，以当时的技术并不容易磨制。伽利略一方面自己磨制镜片不断改良，一方面朝着天空持续地进行观测跟记录。不过伽利略并不是第一个制造望远镜的人，也不是第一个用望远镜窥月的人。1608年的秋天，荷兰的第一批望远镜之一就已经用在观测天上的星体。在伽利略将望远镜呈现给威尼斯总督的前几周，英格兰的哈瑞特也已经将一架6倍率的望远镜转向地球了，并且他也在1609年的7月26日绘制了第一幅透过望远镜所看到的月亮的月面图，但是这张图蛮简略的。哈略特自己也不是第一位画下月球表面的人，大约1505到1508年间，达芬奇或者是翻译为达文西就已经用他的眼睛仔细观察月亮，描述月球的表面了。虽然如此，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在当时却是最有名气，也是划时代的突破。1609年的8月，伽利略受邀展示他所制作的望远镜，他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跟议员登上了港口旁边的钟塔，用他已经改良到8到9倍的望远镜眺望威尼斯远方的船只，大家都目瞪口呆，啧啧称奇。伽利略将这具望远镜送给了威尼斯政府。接着伽利略继续研磨镜片，从他一开始研磨镜片，望远镜只能够放大大约7倍。经过不断的改良，1609年的11月他完成的放大率已经是20倍的望远镜了，而且观测星体的面积可以放大到400倍。 于是伽利略把目标转向了月亮。从1609年的11月30日到12月18日，伽利略每天晚上观测描绘月球表面，留下了至少八幅的绘图。伽利略所制作的望远镜是第一个折射式望远镜，他透过这个望远镜观看天上的星体，结果看到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景象。第一，伽利略观测到月球上有许多不均匀的阴影，表示月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他当时甚至试图用三角几何学计算月球上的山丘高度，不过他的计算结果跟我们现在观测实际的结果差距很大。看完了月亮，伽利略也自然地把望远镜对准了太阳，于是有了第二个发现，原来太阳的脸孔并非完美无瑕，而是布满许多的黑麻子。太阳只能够在白天观测，但是刺眼的阳光让人没有办法直视，所以伽利略以白纸代替眼睛，放在目镜之前，将太阳投射在白纸上的像包含黑麻子的位置直接在白纸上描绘下来，珍贵的观测手稿也保存到现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发现，伽利略注意到木星旁边的四个小点点，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观测。令人震撼的是，他发现这四个小点点，也就是四个卫星，都是绕着木星运转。在当时，木星有卫星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怎么说呢？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古希腊哲学家时代，他们提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日月星辰都排列在天球上绕着地球运行的理论。这个观点称为天动说、地心说或者是地球中心说。其中亚里斯多德还提出了天体是完美而神圣，物体运动的法则不能够适用在天体这两个观念。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收集古希腊天文学的理论，把地球中心说发扬光大，因此成为了地球中心说的代表人物。托勒密的地心说支配了中古时代的天文学长达1000多年。到了16世纪，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他有感于托勒密理论的复杂性，并且认为以地心说来预测天体世界这样的一个精确度并不太够，于是他提出了以太阳为宇宙中心，而地球跟其他的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的理论。这个观点叫做地动说、日心说或者是太阳中心说。哥白尼的学说除了使天体运行合理化之外，当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理论。但是伽利略的望远镜却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地球转，驳斥了地心说，进而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佛罗伦斯的科学史博物馆馆长加鲁兹曾经补充说明，在伽利略的众多天文观测现象中，木星有卫星可以说是最为关键，对当时的社会造成的冲击很大。而在还没有钟表的年代，伽利略也提出用卫星绕木星的固定周期来计量时间的方法。不但如此，伽利略还发现了土星上长了耳朵，他看见的耳朵就是解析度不佳的土星环，这个也是土星环的第一笔观测资料。伽利略还发现了金星的盈亏现象，银河不适合是无数个小星星紧密相聚而成。伽利略在1609年制作天文望远镜之后，短短一年的时间，对奥妙的天体做了许多项前所未有的发现。他把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所见所闻发表在1610年出版的书籍《星球的使者》，向全世界做了分享，立刻引起科学界非常大的关注，也同时引起了天主教廷的注意，而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对立局势。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廷认为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也就是间接否定了过去天主教会支持的地心说，因为教会认为地心说才是符合圣经当中的解释，如果支持日心说就是代表圣经所讲的内容是错误的，否认了圣经的权威。 于是1616年，天主教会根据教皇保罗五世的命令，将《星球的使者》这本书列为禁书，并且宣称地球运行的观点错误，违背圣经经文。伽利略的著作遭到禁止的同时，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也同样被列为禁书。由于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伽利略的理论在1633年第二次被判定为邪端业说，并且遭到了终身软禁，在佛罗伦萨的山上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听到这儿，就有人说这个是基督教在逼迫科学的证据。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再更多的挖掘。首先，我们可以先了解天主教廷支持的地心说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脉络上。16世纪的天主教会受到13世纪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思想影响，从而接受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提出的地心说这样的概念，于是带着这样的观念解释了圣经的经文。他们说，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摩利人的诸王征战，约书亚向神祷告的时候，约书亚记第十章的12到13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西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因此他们解释，既然神是让太阳停止不动，而不是叫地球不动，所以这段经文是支持地心说而不是日心说。又或者旧约圣经的传道书1章4到5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他们也认为这段经文清楚地说明地是永远不动，相反的是日头转动，所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运行。诗篇第93篇，耶和华以能力为一，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支持地心说。以上举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天主教廷的确重视圣经的权威性，可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狭窄的字面解经，而且是以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观念来解释圣经的经文。天主教廷误把地心说看为真理，因此有了前面我们说到的一连串的举动。但是不论是约书亚记、传道书或者是诗篇的这些经文，主要讲的都不是支持地心说，甚至也不是要支持日心说。这些经文的重点是要表明上帝能力的彰显，神超越一切万物，掌管一切。另外一方面，伽利略提出的日心说也不是要用此来反对圣经，也没有要来否定上帝。伽利略虽然曾经受到天主教廷的迫害，但是他对于真理的追求跟忠心没有改变。刊登在《中信月刊》第651期的一篇文章特别指出，伽利略认为科学跟圣经真理互不抵触。他说，真理是不会互相抵触的，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是由对圣经的正确认识而得到的印证。1613年，伽利略曾经对卡斯德利神父说，圣经与自然界都出自于上帝的圣言，前者是出于上帝的默示，后者是借着上帝的命令而造成。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好比说圣经并没有提到天体运动的理论，这个是人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掘的。圣经告诉人的是人智慧所不及的地方，尤其是救赎方面。关于这方面，人们要凭信心去接受。圣经告诉人要怎么样借着救恩到天国，它不是讲解宇宙的星球怎么样运转。我不相信上帝赐给我们感官、言语跟理智，却不容许我们使用这些恩赐，或者要我们忽略经由这些恩赐而得来的物理知识，特别圣经并没有涉及的科学知识。对于伽利略在科学上的发现， 伽利略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加印证圣经的正确。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一个科学家应该同时喜好圣经还有大自然。可以这么说，一些历史学家跟唯物论者把天主教廷跟伽利略之间的冲突解释为基督教跟科学之间的冲突，是基督教敌视科学的证据，但这个是错误的解读。当伽利略用可以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看到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看到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的，看到月亮、金星、水星的盈亏现象，这让他感到十分惊喜。于是伽利略记录了以下这段话：我惊呆了，无限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方设法发现了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弄不清楚的奇迹。我们常听人说不相信有上帝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上帝，伽利略却说凡是五官所能够感觉到的都是比较低等的存在，很多高等的存在是不能够用感官来看到或者是摸到的，好比电磁波、地磁场、万有引力、人的意志跟情感等等，这些都不是能够用五官看见或者是触摸得到的。伽利略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他所创造的宇宙必定有完美的模式，这个完美模式就是数学模式。伽利略相信大自然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宇宙中有上帝的数学，而数学可以用来阐释上帝的创造，数学是研究大自然的基本方法，所以伽利略也鼓励人们研究数学，借此更多认识上帝。伽利略并没有反对圣经真理，他反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概念，他希望以一套机械式哲学取代，这套哲学将世界根据数学法则，好像是一个运转的大机器，而神就是这个机器的伟大设计者。对伽利略来说，研究自然界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认识上帝。人们的智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宇宙的数学模式，但是可以透过对于自然过程的研究而揭示当中的数学关系，通过实验加以证实。伽利略相信真理是有关于上帝的知识，研究科学也是研究上帝的创造，是研究真理，这种信念成为了他研究科学的动力。科学家洛伦·埃斯利曾经说，许多文明发展出伟大的技术专长，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是罗马的水渠，但是只有一个文明产生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实验方法，这个文明就是中世纪结束的欧洲，它的文化浸泡在基督信仰里。实验科学开始有所发现是基于相信自己正在处理一个理性的宇宙，这个宇宙被一位不置身其中的创造者所控制。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他也指出，现代科学的存在应该归功于圣经中的道德义务。自从神创造世界以来，基督信仰就教导世人有责任为了荣耀神使人得益处，因此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去研究并且善用这个世界。因为起初神由亚当为所有动物命名并且练习管理一切受造之物，这个就是生命最内在的目的。艾斯利跟莫顿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共识，基督信仰确实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如果你再继续挖掘，就会发现科学的发展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徒的故事，记录着他们如何探索并且赞叹敬畏神所创造的一切。1995年，天主教廷正式认可了伽利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这么说的，罗马天主教正式撤销三个世纪以前对伽利略的谴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承认教会犯下的错误，强迫伽利略放弃地球绕日的观点。而在这之前，1992年刊登在罗马观察报第44期的文章也这么引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话， 受益于伽利略作为一位杰出物理学家的直觉，以及对不同论据的依赖。伽利略几乎可以说是实验方法的发明者，理解了为何只有太阳才能作为当时所认知的世界中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行星系统的中心。当时神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我们对物质世界结构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必须受到圣经的字面意义的约束，而且正如精灵在前面说的，严格说来是受到亚里斯多德天文学观念的约束。随着时间推进，我们再回头看伽利略所提出的日心说，虽然在当时带出来剧烈的震荡，但后来人们也发现太阳其实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它只是我们所处的太阳系里的一颗恒星，我们居住的地球只是浩瀚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罢了。而我们运用玻璃镜片制成的望远镜、反射镜、巨型天文台，甚至是太空望远镜，越往深处观测，我们就越发现宇宙是无边无际，知识也永无止境。今天我们能够观测到数十亿光年之外的星系、星云、脉冲星和黑洞，也知道宇宙正在持续的膨胀，但即便如此，我们能够掌握的依然只是冰山一角。科学家们对于宇宙的大小、暗物质、暗能量、时空本质，仍旧有太多无法解释的未知。宇宙真正的中心从来不是地球，也不是太阳，不是哪一颗星球，甚至不是宇宙本身的结构。宇宙真正的中心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宣教士保罗曾经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指的他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宇宙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乃是为了神而存在。而他就是那位愿意亲自来到世界，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耶稣。我们再怎么伸手探向宇宙，都可能只会触碰到更多的未知。但是，当我们伸手向着耶稣，就能够触及真理，触及永恒。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九章专辑，这里有荣耀当中的《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许精灵，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